跟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要带出一个很切实的一讲，同时也一如既往，我们要进入这一讲更深的底层的属灵真相。因为有底层的属灵真相，所以我们才带出很切实的应用，这是在我们与基督的生命合一基础之上建立起的一个真信心、真信仰，这生命的衔接，真葡萄树上的真正的嫁接，我们带出了一系列的信心的行为，而这些信就不简单的是一个得救之信，而是在得救之信基础上，对神的话语、启示的真相进一步的去咀嚼、领悟，然后我们带出智慧的人生，我们的方方面面都会在属灵的真相、智慧的真正的领悟面前，然后得以重新的重塑、更新啊，形成新的习惯。那么我们都知道，夫妻之道啊是很重要的，朋友之道也是很重要的，合作伙伴之道也是很重要的，闺蜜之道、莫逆之交，这样的朋友之道都是很重要的。好的朋友不是夫妻胜似夫妻，好的合作伙伴不是夫妇胜似夫妇，所以夫妻之道不是简单的只是针对于已婚的主内的肢体，它也可以推而及人，叫做我们叫做什么呢就叫做举一反三。我们所有的生意的伙伴，我们属灵的同工，我们比较深厚的一些属灵的这样的一种关系都可以应用。所以当保罗说信和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的时候，不仅单指夫妻，他也指很重要的属灵的伙伴，可以说是基督徒真正的合作同工当中的一个基本的原则。那么两个信的信徒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能够比不信的人在一起要好呢？那的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都在神里边，都在主里边。那么都在主里边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样的一种配合，什么样的一种相互之间的配搭努力，带出什么样的一个服事的果效呢？所以这一讲呢，实际上都将涉及。所以不仅仅有些弟兄怎么一看这个，哎呀，我还没有结婚，我是单身，你不说还好，一说的话，我连听的心思都没有了。不要这样因为内助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一个助手，一个帮助者，一个 help。我们知道我们在工作岗位，我们在事工当中，我们在朋友相处当中，我们有的时候总是做一个辅助者。那么长期的彼此相交很深的朋友，我们作为一个相对的辅助者，有的人相对比我们更强势一点，或更有领导力一点，或更年长一点，或者是从事某个职业呢更早一点，我们进来的晚一点，所以我们开始是定位我们偏向于一个助手。当我们知道我们是助手的时候，你怎么帮助他？所以这也属于内助之功。这样一个角色是普遍适合于任何一个人的。我们任何一个人其实都有一个领导者的可能，也有一个帮助的必要。所以人先从帮助者开始，然后慢慢的获得了一定的认同或者授权或者权柄，然后他再成为一个决策者。而决策者、领导者旁边也要有助手，所以你选择助手，你去栽培助手，你去教导助手，助手自我的领悟反省都适合于这一讲。这一讲内助之要实际上是带有普遍意义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
聆听，我们一起祷告。慈悲荣耀的圣天父，我感谢赞美你，继续呼召你的儿女在你的圣殿仰望你的恩典，在你圣灵运行当中，我们领受属天的智慧。我们今天要进入一个非常稳定的一种亲密的关系，以夫妻为代表，带出一个妻子作为助手，作为一个所谓的贤内助之贤，到底我们如何评价他？贤内助之贤的根基是什么？不贤的一些根据是什么？我们要进入到你更深的属灵真相，好使我们能够去伪存真，能够化繁就简，然后带出属灵的真相。在这真相当中，我们不仅能够做好为妻之道，同时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丈夫，包括我们每一个属灵的这样的肢体，我们都有可能成为别人的助手。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成为基督的助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内助之道。在内助之道关乎我们灵命的成长，关乎我们使命的配搭，关乎我们是否能领受神的托付，带出使命的人生，真正能够带出果效，结真正的丰硕的果子，能够领受属天的奖赏。求你帮助我们接下来预备心，领受今天一讲的美好的信息，属天的智慧，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好，我们关闭视频，认真听讲。我们温故知新，我们上一讲也很重要，我们谈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懒惰的狡猾。狡猾本身是一个勤勉人的一个特点啊，狡猾嘛，显得很机警，对吧？动脑子。那么狡猾一般我们说狡猾的狐狸，狐狸从来不给人以懒惰的东西啊，但是呢，懒惰背后有狡猾，狡猾背后有懒惰，所以我们呢每一个人都领受了，我们重新温故一下啊，温故才能知新。那么我们上次讲了，实际上是这个原因啊，叫因罪自幼，然后勤欲懒家，这也只有中文能表达到这个程度啊。因罪自幼，这是多么深的属灵的真相，我们用四个字来概括啊，人因犯罪了，犯罪形成一种自闭，一种内卷啊，是以自我为中心，与神脱开了。本身我们跟神是一个生命的美好的团契，一个美好的共同体，神向我们施恩典敞开，我们向神敞开，领受神的荣耀，多么美好的一个生命共同体。但是因罪我们与神隔绝了，我们叫做脱去了，失去了，丧失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就自幼。自幼的意思就是自己给自己盖了个监狱，然后自己呢给自己的监狱配上了万能锁啊，就谁也打不开这个锁，只有神能打开啊，其他的人都打不开，然后我们就安安稳稳的坐进监牢啊，美其名曰叫做把牢底坐穿，你不坐穿也没有用了啊，实际上你只能把牢底坐穿了，所以我们就成为这样的一个化牢啊，化地为牢啊，化地自幼的这么一个叫做建房自幼啊，建了一个房子，把自己关起来，把自己囚禁起来，上了很多道锁等等，自己又是典狱长，自己又是囚徒，这么一个角色，这叫做因罪自幼。你看多丰富啊，这是一个很大的真相。那接下来呢，勤欲懒家，勤欲懒家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表现得很勤奋，就像蚂蚁围绕他的窝，就像老鼠打他的窝啊，就像其他的我们看那些小动物本能的建他窝，除了他的窝以外呢，他其他的都不会啊，所谓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儿子会打洞，所以老鼠的孩子把这一份弄好了啊，他就会打洞就可以了，其他的都不管啊，年年岁岁岁岁年年只会打洞，然后猫来了，狗来了，人来了，其他人来就躲，就躲就藏啊，藏不了了，就成为过街老鼠人喊打，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你觉得他勤奋吗？你看老鼠早时打洞的时候，躲避人的时候是多么勤奋啊，那多么积极，啪马上就跑。但是很悲哀，很遗憾，老鼠的再勤奋，老鼠的再机警，老鼠打洞的时候再勤勉， 终归是老鼠啊，他只会那点东西，除此以外他再也不会了，他也没有心思想这些东西啊，也想不了也不想想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这叫做勤，勤呢就是勤劳，勤劳住在了懒的家中啊，一个姓勤劳的人住在一个懒惰的家里啊，所以这个懒惰的家里是他的真正的一个局限啊，无论他再勤劳，他只能在懒的家中勤劳，他不可能突破这个局限。哎，所以我们看到老鼠只是在他的洞里，在他的那个圈里面那个勤劳，但是出了以外的话，他就变得相对的很笨拙啊，他也不想别的，除了他那点本能以外的话，他躲避的本能啊，躲藏的本能以外，他没有什么本能了。所以这样的勤劳等于是给自己限制了。你说他勤劳吗？好像很勤劳，但实际上懒惰。你说他懒惰吗？好像他打洞躲避的时候很勤劳，但实际上呢是一个可悲的懒惰，因为他是有局限性的啊，他是内卷的啊，他是一个非常有局限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突破这个以后，我们看到背景化啊，当孤雁合群的时候，他建立了一个共同体，那彼此相互的配搭的时候，他就带出了另外的一种勤劳啊，叫心有牵挂，然后勤勉有加，就是心牵挂谁，你就会对谁付出努力，付出头脑，付出钻研，付出啊很多的努力，然后你就会突破自我，突破内卷。当我们心有神的时候，当我们心有肢体的时候，当我们心有神的家的时候，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就会努力去学习帮助别人啊，叫做老吾老以君之老，幼吾幼以君之幼。只有啊，所谓的施比受更为有福，他因为他看到了别人的苦处，他看到了别人的难处，他主动的去帮助别人，所以他的境界就会提升，他的才干就会积累，他的资源就会扩充，神给他的恩赐恩典恩高都会加剧，所以这个人变成了一个恩上加恩的人，因为不仅仅有人对他的一种期许和帮助，也有神对他的一种啊，属灵的恩赐的浇灌和赐福，所以这个人呢就亨通，这个人叫荣上加荣的一个人。所以有些人你看似很简单，哪怕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啊，一个可能就是一个农民啊，可能就是一个村姑，但是他真正的进入到一个伟大的洪流当中，他的生命真正的跟其他的生命一个伟大的事业结合起来的话，也会出现可歌可泣的东西，甚至那些所谓的达官显贵的子弟，那些高智商的人群都无法企及的成就啊。所以我们看啊 ，Mother Teresa 叫特丽莎嬷嬷啊，我们看到南宁格尔啊，我们看到去非洲，所谓的非洲深入非洲三万里的 Livingstone， 我们看到了这个伯格里啊，这样的一个普通的人，然后进入到一个伟大的一个生命共同体当中，然后又有伟大的神在背后给他特殊的恩膏，他就带出了一个在人类历史上不朽的这样的一个名字和事业，同时在永恒神的国度当中带出更加不朽的永恒的这样一个伟大的篇章，所以神会奖赏他啊，我们会真正的去尊荣这样的人，我们会羡慕这样，我们效法这样的人，感谢赞美主。所以希望大家千万不要被自己的东西所局限，要突破，突破再突破，要提升，提升再提升。一个人的心的境界到什么程度，实际上他领受的啊，上帝给他的恩赐恩典就到什么程度。千万不要作茧自缚，坐牢自囿，千万不要成为自己的囚徒啊！所以这就是狡猾的懒惰啊！我们要识破懒惰的狡猾，破除狡猾的懒惰，我们要进入真正的在一个伟大的生命当中，伟大的事业当中的一个真正的勤勉。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带出今天的信息，我们首先大家读经啊，创世纪 二章告诉我们，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内助就出来了。
内助啊，帮助的意思
啊，内助呢，哎，就是我们中国的汉字的内助，意思就是一个家一个夫妻内部的帮助者啊。当然相对的还有外助，外助事业当中的生意伙伴呢，其实都是帮助，所以都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啊，所以我们都要听，人都要认真的听。所以亚当独居不好，所以神要给他造一个内助啊，内部的家的一个助手，看到没有？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这个内助到底都做什么啊？所以提多书呢就给我们看到啊，这个内助要做很多的事啊，很多的事啊，他就概括起来叫什么呢？啊，好，只叫少年妇人。爱丈夫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怎么爱？哎呀，方方面面，有不同的方面，不同的维度。你要爱丈夫啊，身体方面、事业方面、情感方面，哪个方面爱丈夫？然后爱女儿啊，哎呦，还有爱儿女啊。有的人一个，有的人十个，有的人的两三个、七八个的。你要二年儿女都不各不同，哎、啊，你要给他爱，对吧？啊，因材施教的呢。然后谨守，哎呦，还有爱自己，爱自己就是你不是自恋啊，爱自己，你要使自己真正的合乎圣洁，合乎主用，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啊，要谨守，要贞洁啊，要高的理，要像神那样，所以你对神要了解，对自己的天性要了解，罪性要了解，你应该说脱离了这个啊，一个旧的我，脱去老我，穿上新我，啊，要出死入生这样的，所以还要料理家务，哎呀，还要跟事情发生关系，跟丈夫，跟女儿啊，跟自我，然后还要跟所有的家务啊发生各方面的连接，也就是很能干啊，你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家庭的好助手，然后待人有，哎呦，还要对其他的人啊，家以外的人，所以就又一个新的维度啊，你还要待人有恩，哇，你要是真正的是啊。家里家外的人都要啊受到称赞，就这样啊，然后顺服自己的丈夫，还要顺服，免得神的道被毁谤，那就意味着最终还要荣神啊，你要透过这么些事荣神。那当我们真正的啊，我们因为篇幅有限啊，时间有限，我们就不给大家读这种所谓的才德的妇人，大家可以看箴言书31章，谈到才德的妇人的时候，那就更可怕了啊！这个才德的妇人，我们一想，才德的妇人应该长得很温和、很温柔，哎呀，有圣母的人子，不是？才德的妇人是粗壮的膀臂的意思，就是他的膀臂啊，骨这个股二头肌啊，这个身体的各方都是相当的健壮的，这个意思啊。所以膀臂很厉害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妇女因为整天的操劳，所以她很有力，是这个意思，叫才德的妇人。所以我们翻译的时候翻译的好像是第二条命、第三条命，实际上它主要是指第一条命的强壮。那么这个强壮你会发现啊，不得了了啊，这个才德的妇人都有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我隶属了一下，总结了一下，我告诉大家，这个妇人呢，他是一个 pastor 意思就是一个牧人啊，因为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呢是牧羊啊，畜牧业，所以呢他要买羊啊，他要治地，所以呢他首先是一个牧者，他可以牧羊啊，他还可以看羊好不好，他可以买，所以这是啊都很厉害的啊。然后接下来呢，他还是一个 farmer 啊， farmer 一个什么呢啊，一个农场主啊，也就是农夫啊，农夫，他还可以种田，他种的田呢还不光是粮食，还有经济作物，葡萄，还有其他的啊，甚至可以各种蔬菜，所以我们知道种地得的相对少一点，种粮食，做经济作物，做葡萄酿酒以后，做所谓的其他的麻或者是果树，哎，他可能有更好的经济收入，所以你看这个人很重要。然后第三呢，他还是一个 businesswoman 是不是？他还会做生意啊，他弄好的东西他还可以跟人卖啊，非常厉害。然后他还是一个呢，他还是个 trader， 一个商人啊，一个商人，我们做商行股的意思呢，他还可以从远方把一些东西买回来，哎，他就实际上是一个transporter 啊，生意人。
就是他把那东西买进卖出，买进卖出，他不仅仅是买卖自己的土特产，然后他还可以什么呢？他还可以买进卖出，做一个真正的商人 trader 啊，我们叫 trader。然后他还是一个什么呢？他还是一个 craftsman 就是一个手艺人、手工人，所以他善于织布啊，他善于织麻布，他善于织紫麻布啊，他善于啊各种布啊。然后他呢，不仅卖，而且自己穿，穿完以后很荣耀、很漂亮啊，有紫色的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用紫色表示荣耀呢？就是这个原因啊，就是很尊贵的一个东西，哎，是很重要的。然后他还是一个 manager 的意思是一个经理人员，所以呢啊，以前的经理首先是家业的经理啊，所以我们说产业首先家就是一个业，所以家业这个，所以他一早啊，他起早贪黑，一早他就把所有的仆人的、佣人的、下人的、助手的、孩子的各方面都分配精准了。你做这个，你做那个，你做这个，你做这个，干弄好了，就跟那个王熙凤一样，哇，头脑很清楚，哎呀，还是个 manager 还这样。然后呢还是个 steward 是管家，很好的管家，所以 manager 就管家就 manager 啊。这里边谈到的就是他还有储备啊，他还有节衣缩食，他还有未雨绸缪，他还有什么，他是一个精明的啊料理的一个管家，忠实的管家。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 charitarian 的意思就是个慈善家，哎，周围的老百姓有什么难处的时候，哎，他还帮济啊，他还救济，这是非常厉害的。最后呢，他还是一个 judge， 他还是一个裁判人员，他还是个法官，别人有什么事都找他，你给我断断理，你给我断断理，说明什么呢？他有公义，他有智慧啊，他有权柄，他有威望，哇，这个这点。所以呢，这个蒋佩蓉大家都知道了啊，我们现在妈妈学校正在学习蒋佩蓉的《妈妈经》的第二部。他在写他的这些书，其中有一本书当中啊，他就谈到每次他给讲啊，这个姐妹要这样，姐妹要这样，姐妹要这样，然后大部分人都说，哎呀，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太不公平了，什么都是姐妹做，那个丈夫干哪儿去了？丈夫跑哪儿去？丈夫跑哪儿去了？丈夫从门口去了，跟什么呢？跟一些男人聊大天去了。那些男人是一般的男人，不是一般的男人。是以色列人的长老，是一个城当中的权柄，哎，他就在城门口，哎，跟他们与他同坐啊，然后啊聊天啊，然后聊天，然后呢啊，这个城市的人呢怎么样呢？都尊重他们啊，都特别的敬重他们，就这样。哇，他的丈夫什么事？好像他丈夫什么也不干，就去那外边去聊天，然后什么家里的人所有的事都干了。你看我们看他有多少角色，我们再说一遍啊， pastor 啊，一个牧人，放牧的人啊， farmer 一个种田的人啊，一个 trader 啊，一个贸易人，然后 business， 然后把自己弄的东西卖 business woman 啊，然后 craft woman 手艺人啊，那善于织布，然后 criterion 啊，就是慈善家，然后 manager 啊，是一个经理人员 ，steward 中心的管家，同时还是一个啊，一个裁判啊，一个像我们说的这个法官啊，他不是简单的一个什么起诉人、公诉人或者律师，他不是，他是裁判的，就是最后的那个最厉害的，我们都知道。法院最后的那个法官啊，无论是公诉人啊，无论是公安局还是什么律师，这些都是为着最后啊听那个裁判，都要到那个裁判员面前啊，也就是那个法院面前，那个在大法官面前成名，最后大法官说的对就是对了，有罪就有罪，无罪就无罪了。所以真正的judge是那个法官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才德的夫人又是法官，不得了吧。这里边还隐含着一个很重要的啊，他应该是一个多子多孙的夫人，也就是他还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他要怀孕，他要十月怀胎，他生一个不止，生两个，我们看到他可能不止一两个孩子，可能有很多的孩子，这是不得了的，我们身边的人。所以他把一个完美的啊，可以把多方面的一个妇人的完美形象给我们塑造出来。啊，我现在看到我们有很多的人啊，我们有啊国度的王静姊妹啊，我们现在彩虹之家的，包括啊我的妻子江丽啊，还有很多的我看到了，我想到的、想象到的一些姊妹，应该都不错啊。但是这个姊妹、这个人啊，如果从这几个维度来看呢，可能在他面前很难，还很难 啊，光他养孩子，我感觉他就不是养一个孩子问题啊，有儿有女，至少两个啊，他相当厉害了啊，不得了了啊！感谢赞美主，这是可望而不可及了，对不对？所以很多的姐妹跟蒋佩蓉抱怨啊，不公平，不公平，神不公平，意思就是神不公平，太不公平了。这样，那么在这样诸多的啊。可以说接近完美的这么一个妇人啊，那么他的核心的东西是什么？他的核心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叫如何是好啊？我们总结一下啊，既要帮助，又要顺服啊，诸多任务何为要务啊？就是这么多的任务，哪一个是要？我们说内助之要，要的意思是最重要的意思，不可或缺的意思。你有了它，其他的都好办；你没有它的话，其他的几乎都难办。就是所谓的纲啊，诸务之纲啊，所有的任务的纲要。你把这个做好了，其他的任务它顺理成章。如果这个没有做好，其他的即使做好了，可能都是修修补补的。啊，就是我们方向错了，我们走得越快，可能离我的目标越远。所以这个最主要的这个纲，这个方向到底是什么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弟兄姊妹很可能现在啊，所以当然是家了，啊，家围绕着家，我们现在所有的人啊，以家为中心，尤其是从西方过来的啊，然后渗透到教会，教会在谈到我们的情况下，家是最重要的。其实呢，上帝是主要的，因为上帝是看不见的，所以上帝的家就是主要的，家呢取代于上帝啊，所以最后呢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现在呢就是丈夫孩子热炕头，所以家呢夫，哎呀，见丈夫。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当人犯了罪以后，原罪以后带出一个诅咒，所以你必恋慕你的丈夫，然后你的丈夫又要制服你，又要辖制你啊，又要统治你。所以这个恋慕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还记得创世纪四章吗？四章又出一个恋慕，这是第三章啊，犯罪的啊夏娃以及他的啊后裔，所有的这种女性啊，所谓的夫妻的妻子要恋慕。恋慕的时候，到了第四章还有一个词什么呢？就是罪要伏在你门前，然后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那个恋慕是一个词。这个恋慕的意思啊，我们现在翻译出来是恋慕，其实它的词的字根的意思是 overflow 的意思就是要吞没你啊，要渗透你，要浸泡你，要霸占你啊，要使你全部的属于他，不仅你的外在的属于他，你里边的心思意念都要属于他，所以他淹没你了吗？啊，他浸染你了吗？他要把你从里到外彻彻底底的渗透了吗？这个意思啊，所以他要霸占你，所以你不说男霸天，男霸天啊，妻男霸女，不是男人霸吗？其实男人霸是外在啊，有的时候是同床异梦的。啊，是强扭的瓜啊，不甜的。但是女人对丈夫的话，它是一种从心灵的啊，我们常常是狐媚，我们常常妖媚啊，我们透过一种其他的一种心思，一种媚态呀，一种特殊的女性的东西，怎么样呢？我要把丈夫彻彻底底的霸占了，渗透了，让丈夫从内到外都只想着我。啊，所以我们会发现，在热恋当中的女性，她有一个最厉害的东西啊，尤其是对资质比较好的、外在内在都比较好的女孩，就是你要爱我啊，你为什么不我生日你不给我送花？为什么你不记得我们结婚纪念日啊？为什么我说这话你不理我？为什么你给你爸爸多几分钱你不给我？为什么你多看那女人一眼？为什么呢？哎呀，很多很多的东西，你知道吧？你为什么啊不跟我一起散步了啊？你现在跟我说话，现在好像是心不在焉。我们会发现这个东西，所以他这个啊，你必贪恋恋慕你的人，原来有这个意思啊，原来这个意思。那这个意思怎么形成的呢？因为神在没有犯罪的时候，神向神敞，人向神敞开，人和神之间是相互通的。但是犯了罪以后，他就进入了内卷，内卷以后，他向罪、向恶、向善恶敞开。是不向神敞开了，所以妻子在这个时候就要乘虚而入，以自己天使的角色、完美的角色，然后跟丈夫亲近， 让丈夫全然的，既然你没有神了，那我就是你的神。所以我们现在人有一个词叫女神，到哪儿我你是我的女神，女神，哎呀美女啊，人家叫任何人的美女怎么怎么样，然后美女再进一步女神啊，怎么样，就这样。所以是不是人啊很有意思啊，当人失去了神的时候，我们会用这样的方法，然后彼此调侃，实际上彼此调侃看似是调侃，但背后是有很诚实的东西，很深的东西。然后我们以夫啊，然后呢我们以子，有了孩子，号称所谓的打引号的第三者啊，然后我们就以子为中心了，所以丈夫也把我们放在一边啊，我们把丈夫也放在一边了，我们以儿子为中心。然后接下来那一页啊，这个是到了30岁35岁了，哎，你看人家赚多少钱，你看人的房，你看人的车子，哎，你也赚钱去，你去这也，所以呢夫妻店也好，或者鼓励自己丈夫创业也好啊，为了创业你可以到这到几半年不回家，两地分居都行，总而言之你赚钱，你要创业去啊，创业为了什么呢啊，在现今的所谓的金钱资本主义这个情况下，世俗主义情况就是钱啊，多一些钱，多一钱啊，多一钱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内助之要啊，我们到底是围绕着什么样的纲，什么样的目的，什么样的核心，我们是望夫成龙啊，或者是占有自己的夫妻，要让自己的丈夫全然的顺服我，全然的心中充满我啊，不是充满神，是充满我啊，充满这个你的狐媚的妻子啊，这样。然后呢儿子啊，子女啊，子女我要望子成龙啊，望女成凤。然后接下来呢要家大业大，要赚更多的钱啊，这样。所以我们内助之要呢啊，你的目的就变得很重要了，是为了你的家兴嘛，家不是家和万事兴嘛，对不对啊，为了自己的丈夫，不是要帮助自己丈夫嘛，爱他嘛，对不对，也没有错呀。或者是我的动机，我的目的，为了孩子，孩子我现在就是啊学区房啊，给孩子培养和各种家教啊等等，不是也对吗，对不对，也哎我们夫妻俩稳定了，我们自己创业啊，不是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嘛，我们创业有什么不好呢，多一点钱有什么不好呢啊，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不是万万不能的吗，对不对，我们要更多的钱啊，以这样的目标我们规划自己的啊内助的这种啊角色，我们帮助自己的丈夫，帮助自己家子女各方面啊，我们做了妻子，我们可能就为了这样的一些目标而奋斗啊，而奋斗啊，我们就帮助自己的丈夫实现这些目标等等。这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啊，经验到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个圣经里边的两个很典型的例子，一个呢就是这个财德的妇人。箴言书31章23节啊，她丈夫干什么呢，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啊，这里边有一些意思啊。那么城门口，在犹太人的城门口里边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最主要的聚集的地方，就像我们现在的什么某某广场啊，某某 square， 某某 plaza 啊，某某的什么什么 complex 啊，某某，它是一个大的，像这个纽约的时代广场的一些很重要的东西。那么在古犹太人当中呢啊，城门口熙熙攘攘的是最主要的一个地方啊，当我们进城的时候是人聚集最密集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呢，无论是我们公布一些有关公众的消息啊，我们传递一些东西，甚至对于神的一些信息，我们都可以在那儿公布，那就是一个那就是一个公众的一个场所，公众场所。所以你的丈夫在那个地方与什么呢，长老同坐，同坐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亲密的关系，平等的关系，合一的关系，尊荣的关系，就是长老也善待你的丈夫，甚至说你的丈夫可能就是长老之一，明白吧，所以叫同坐嘛。所以呢跟他们地位是相同的，而且是融洽的，而且是合一的，这样。然后为众人所认识，那就意味着很有尊荣，很有影响力，很有知名度，很有权柄，为众人所认识，认识还记得吗，认识在犹太人当中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一种生命的亲近的意思，一种生命的认知体验的意思，也就是这些人呢都是 公众都是所谓的公众人物啊，都是大家所愿意结识的啊，引以为自豪的。哎，你认识谁谁吗？我认识谁谁谁，也就是有名望的人，大家都愿意结交的人啊，这么个意思，这意思吧？啊，这样的人当然非同小可，不是一般的人，不是碌碌无为之辈，不是啊，老婆含孩子热炕头之流，不是碌碌无为平庸之辈，不是这样的人啊。然后另外一个例子呢啊，跟这个正好相反啊，那就是《史诗记》里边给我们记载了这么一个人啊，叫做什么呢？叫做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底波拉翻译的很奇特啊，但是英文翻译稍微好一点，叫 Deborah， 我们教会就有 Deborah 可以说是世界上英语国家基督教影响国家叫的最响亮的几个姐妹的名字之一啊。圣经里该给女孩起名字啊 ，Mary 啊 ，Rebecca Deborah Esther， 就这几个啊，这是最 popular 啊，什么叫最有影响的这样的人啊，最有影响的人。哎，最流行的几个名字叫 Deborah， 为什么 Deborah 这么有名？原来她是女先知啊，不得了。所以我们也要啊，今天也要问一问啊，我们教会的其他姊妹，你也是 Deborah 啊？所以接下来你要认真的听啊，你的 Deborah 要跟这位女先知争取形成对标结构、对标关系啊。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啊 ，Lipdorf 他的妻子，当时呢做什么？以色列的 judge， 事实的意思，事实的意思，实际上带有一种准君王的意思，就是做主的啊，拍板定案的啊。以前都是男的嘛，现在我拍板定案，所以现在我们大家就问了啊，这个拉比多这个人怎么回事呢？哎，怎么缺席了呢？我们一查考这个拉比多的意思啊，原来是闪电的意思，哦，不得了啊，上面带来的光芒，闪电是天上来的，哎，应该他给做呀。所以对此我们知道的不多，我们只知道这个人的名字是闪电，也许这个名字当中，因为犹太人的名字隐含着他的人生的一些东西，性情的东西，很可能他有属天的智慧啊，然后他给自己的妻子支招啊，可能他身体有些可能比较软弱，但是呢，他因为他是闪电，所以他给他的妻子说，你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哎，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丈夫，他在大的方向当中其实是给妻子支招的，而妻子在运作方面是，也就是他是妻子的高参啊，很多点子是他要做的，妻子是给他实施落实的人，有这种情况。但是我们现在也不敢说的太多，因为圣经没有过多的启示啊，告诉我们如果弟兄啊，他是一个啊，像拉比多这样的人，他事实上确实没有成为一个啊做拍板的人，但是那个时候呢啊，以户死了以后，那么又受到迦南人以色列又受到迦南人的啊，一个迫害，所以这个时候神又兴起了一位士师，而这士师当中呢，不是一个丈夫，是一个妻子，叫底波拉。但是底波拉是不是他兴起完以后他就这样呢？其实不是。然后你看底波拉他做了一些事，当时呢迦南人呢啊就派有一个啊所谓的这个很有权柄的人，这个人叫 Sisera 啊，西希拉，所以呢他就开始啊侵扰迫害搅扰啊这个以色列人，所以神这时兴起底波拉，所以底波拉呢就兴，他有900辆的铁甲车啊，很厉害的，所以神兴起底波拉，所以底波拉呢他没有亲自去打仗，所以他就兴起了一个人，这个人叫 Barak 啊，我们英文啊创文叫做巴拉。你看我们在以色列人啊或者中东那地方有很多人叫 Barak 啊，很可能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含义啊，就叫巴拉啊。他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塔伯山，跟随他的有10000人。 那接下来大家呢可以去读一下士师记第四章啊，第四章它记载了这段历史。这段历史呢总括起来就是得胜啊，得胜，神借着底波拉带出先知性的信息，同时差派底波拉陪伴着这个巴拉去征战，所以呢神就把当时的这个啊这个迦南人当中的一个元帅啊，相当于是一个统兵的人，很有权柄很有实力的人，他手里的战车铁甲战车就有900辆，所以呢交在了巴拉的手中。所以巴拉当时呢只有10000人，实际上呢跟他打的话是打不过他的，所以神就把他交在他手中，最后杀得他的片甲无回，只身逃到了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呢交在了一个富人的手中，这个富人呢叫雅裔，以后可以给我们的姐妹和女儿也可以想要起这个雅裔的这个名字啊，雅裔的名字。然后这个妇女被神所兴起，以很智谋的东西稳住了西西拉，最后啊用一个橛子，拿着这个一个钉子啊，一个橛子啊，然后再拿个锤子，所以就把他从太阳穴打穿啊。这个女人胆子很大，我相信这个是有神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恩高在她的生命当中，否则的话她不会有这么沉着或这么大的勇气，最后呢啊就是得胜了。这些细节大体就如此给大家勾勒清楚了啊，具体看大家去看。那么我现在告诉大家，底波拉兴起这是一个特例，但是他特例的时候他兴起怎么样呢？他兴起是传递神的信息，他是与神直接衔接的，然后在做事的时候他深深的知道要在这个就尤其是在军事在征战的时候要尽可能的兴起弟兄，所以他就拣选了巴拉，然后鼓励巴拉，然后让巴拉上位，巴拉去统领。所以这个时候巴拉因为自己的威望不及底波拉，所以他要求底波拉跟他同去，你要去我就去，你不去我不去啊，他就跟底波拉这样叫板。所以底波拉呢说没问题，我跟你，我一定跟你去，但是呢你去统领军队，你去征战，最后你去得胜。所以最后又把一个具体的实施、具体的实践、具体的征战的一个真正的责任交托给了巴拉，然后呢告诉他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耶和华把这你的仇敌交到你手里了，等等等等，都在谈这个东西。也就是说什么呢？把巴拉和耶和华和神联系在一起，让巴拉深深的信靠神，深深的认识神。即使你不认识，你要相信我这位先知，这位士师，我传递的先知性的信息，也就是把你和神连在一起，把你和神的能力连在一起，然后把你和神的计划连在一起，然后把你成为神完成计划的一个棋子，一个出口。所以你看到了，这就是这个底波拉所做的。从更宏观的角度，底波拉这时候实际上做了一个助手啊，他既做神的一个助手，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做了巴拉的一个推手，一个助手，使巴拉受到了抬举，完成了神的这个工作。在征战当中，不是姐妹，不是底波拉去带他征战，是巴拉带去征战。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姐妹被兴起，但是实际上呢她还是推出了巴拉这样的一个男性，然后完成了神很大的一个计划，很大的计划。所以这个背景图呢啊，它是圣经里边的很重要的一些女性啊，这里边可能有路德啦啊，这里边肯定这是 Esther 啦啊，这里边肯定有一些啊，应该就是有底波拉啦等等，这样在圣经里边一些伟大的女性。所以我们要发人深思啊，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叫才德妇人，尊荣夫君，比肩长老，一人容神。所以你看看，我们看第一个例子，我们用四句话16个字概括，何为才德的妇人？才德的妇人当中，她有很多的作为，但是她有一个奇特的作为啊，就是跟她的丈夫内助有关系，所有都是内助，但是真正连接到她丈夫的，她跟她丈夫的关系的是有这么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尊荣她的夫君。 他的尊荣的夫君是什么呢？比肩长老，就是在城门口与长老同坐，就是比肩。比肩的意思就是平起平坐的意思啊。然后一人容审，一人容审，他们很显然是在做一些评断的工作，所以当时犹太人他们所居住的那个城的人怎么样呢？去做一些对他们裁判有益的事，叫做义人，然后容审，然后尊荣上帝，因为他们都相信耶和华上帝，这是这一个很重要的。那么第二个呢，叫做夫君不才啊，这个不才我们没有可能太多的东西，但是总的来讲啊，这个底波拉的丈夫，他确确实实没有出头啊，这个是我们所知道的啊。然后妻子随神，那这个妻子兴起怎么样呢？他不是兴起好像是丈夫跟我了，孩子跟我了，家人跟我了，没有，我要作为事实，我要作为神的先知，我要作为神的出口，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起来把自己的生命和家族的生命和民族的生命跟神衔接起来，哎，是这样的。然后接下来兴起弟兄啊，不仅兴起，他从更广大，从以色列的家，从更大的一个属灵的家里面，他拣选弟兄，兴起弟兄，
然后得胜荣神，最后他得胜，靠神得胜，最后还最终还是还荣耀给神，还是荣耀真神，最后都是跟神有关系，完成神的计划。
所以我们似乎发现了这两个看似是非常不相关的这个例子，看到吗？那么一个是尊荣她的丈夫啊，一个呢她丈夫呢啊可能就是不才啊，在躲在后面了啊，这个 Lapido 这个人。但是呢你会发现在两个截然相反的例子当中，我们找到了底层的相似性啊，相关性，这就叫底层逻辑分析的厉害啊！我们要找到不同的东西当中的底层东西的一致性。那底层一致性什么呢？我们说，我总结为一个字叫衔，衔的意思就是连接的意思，衔接的意思啊。所以衔者衔也啊，贤者贤也，贤者贤也，都是一个发音，妙就妙在汉字的发音是一个词啊，但是它的意思呢却是相关，而且是啊不同的。所谓的贤妻良母，你要完成一个衔接，这个衔接是什么呢？是把自己的丈夫或者是整个民族的弟兄兴起来，跟什么，跟谁衔接？跟神衔接起来，你就是一个贤惠的内助。相反，如果你不贤啊，你自己出头，或者是把丈夫挂在自己的裤腰带上，你吞没自己的丈夫，让你的丈夫每时每刻都思念着，不是神，不是神的话，不是神的使命，不是神，而是你啊。你看到我们女性堕落以后所谓的吞没丈夫，所以恋慕实际上有吞没的意思啊，那就是说让你的丈夫整天想着你，稍微有点不想着你的时候，你就娇嗔啊，你就贪怪啊，你就嗔怪你的丈夫，为什么不叫了，为什么不爱了，为什么这样，是这样。所以你是想霸占你的丈夫，表面上是丈夫娶了你，实际上你是时时刻刻想支配的操纵着你的丈夫，这是一个耶喜别的灵啊，耶喜别是希望你的魅力不仅操纵你的丈夫，所有的男人在你上面走过，你都要让他们留下怎么样呢？对你的好感，对你的一种牵肠挂肚，甚至对你动了一些奇特的一些意念，你就高兴了啊！我们的很多的犯罪的一些在罪里边的这样的一个罪性当中的一些女性，就这样的一个男人追你的时候，你可能很反感他。但是你在他前面永远的啊，你会打扮的很入时，很端庄，或者很细腻，最后啊，你虽然他追你你不喜欢，但是他对你轻视了你也不喜欢，所以你永远的好像是放一个风筝，你用你的线牵着他啊，牵着他，他如果对你没有兴趣了，你是非常非常失落的，非常恼火的。但是如果他真追你了，你又觉得哎呀，我是圣洁的，我这么看得起你呢，我还是有原则的呢啊，这就是人的自欺，人的欺骗性，是不是这样？你是不是这样？他是不是这样？ 你们是朋友是不是？尤其是那长得漂亮一点的啊，有些资质的，有些聪慧的，就是这样。所以呢，啊，他的弦不是跟神衔接，是跟你自己衔接，始终的，你都希望啊，他的全心全意对你啊，一心一意。这不是神的启示，神的启示还记得那个奇特三角形吗？是因为我们都仰望基督啊，跟神衔接，我们俩之间的距离才越来越接近。不会分开，所以贤者跟神贤接也，你就贤了，你就贤惠了，你就是大贤啊，不是小贤，你是大贤，你是真正的贤内助啊，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致性。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啊？为什么有没有更深的属灵的原因？原因就在此，以弗所书给我们带出一个很真实的深刻的属灵的启示。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哎，啊，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啊，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所以头概念就出来了，这个头。所以你查圣经，无论是 NIE 啊，无论是和合本啊，无论是什么什么 King James Version， 还是什么很有权柄的一些东西，哎，你查的时候啊，非常奇特，就像圣经里没有老虎这个动物以外，你在圣经里啊，你查这个英文词，这个脑啊，脑这个 brain， 英文叫 brain， 你查这个英文 brain， 哎，你会发现这些译本当中都没有这个 brain 这个词。我们现在谈啊，你的智商啊，你的头脑啊，你脑子坏了，你脑子不灵光啊，你要有一个什么聪慧的大脑啊，完备的大脑啊，超级的大脑啊等等。我们现在更注重 brain 啊，就是头脑。但圣经里谈的是头，所以这就很有意思，这很像东方。东方中国人也没有这个 brain 概念啊，我们谈到了人的思维，我们的决断，我们的意志，实际上都跟心相连的，心思意念啊。其实犹太人、希腊人也是这样啊，所以心之官则思，我们把人的理性的功能、感性的功能，还有意志的功能等等，甚至灵性的功能都放在跟心连接，所以我们没有一个脑细胞啊，我们一个神经元啊，我们一个左半脑、右半脑啊，或者是沟回啊，或者是脑神经元的这样的一个网络，没有的，我们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在圣经里你查不到 brain 这个词啊，你如果你查到了，你告诉我好吧，你告诉我，我查到了每节有 brain 这个词。它是头，所以这个头的这个意思呢，很显然它不是一个思维的能力，它更多的实际上，因为思维放在心的这里边了，它是有别的意思的，所以谈到头它有别的意思啊，我们要解开这个谜底啊。然后哥林多前书一个伟大的经节启示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相，那就是愿你们都知道一个属灵的真相，那就是基督是男人的头，原文是男人的头，不是个人的头啊，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哦，给我们带出了这是一个链条性的一个生命共同体，一个有序的这个东西。当然你们只教会是选民，所以基督是男选民的头啊，丈夫的头啊，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这里边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连环的东西，勾连的东西，衔接的东西啊，是人和人位格和位格形成的一个生命共同体。生命共同体放在一起，它不是一个乌合之众，要想形成有序的结构，它总是要有一些特殊的秩序的，而这个秩序给我们看出的是一个环环相扣的一个衔接的东西，靠什么呢？靠头来衔接。所以头不仅仅是一个权柄的意思啊，所以我是你的头，你要顺服我，不是这个意思。原来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衔接的意思啊，对上哦是衔接，对下希望你衔接，那当然你跟我衔接的时候，你要顺着我啊，你要跟我保持一致，就带出了权柄的意思。所以就带出了被衔接的妻子女贤要顺服你的头，而男人的头呢，因为跟神衔接就顺服基督，基督呢跟神衔接顺服神。所以你看原来顺服的概念是因为头有跟上面更大的头更大的权柄衔接，所以才带出他的威望，带出他的权柄，带出他的被授权的地位。 所以我们啊一探唐奥，一探唐，什么叫唐奥？唐奥就奥秘的意思啊。大家我们参与圣泽的讲坛啊，彩虹的啊这个讲堂，我们的华语的水平、中文的水平也要提高一点。看这是什么背景？什么向日葵？为什么向日葵呢？因为向日葵是头大啊。我们有时孩子头很，小孩很大，我管他们叫大头，对，头大啊，大头。因为向日葵这个东西最大头，但向日葵还有一个特点啊，在它的名字给它道破天机，就是向日葵。所以向日葵它有向着太阳生长的东西，只要它向着太阳生长，怎么样呢？这个向日葵就万事大吉了，很小的秧苗啊，慢慢的它就对准太阳，对准阳光最灿烂的地方，然后给点阳光它就灿烂啊，它一灿烂怎么样，它就开始茁壮成长，所以呢就长成了。如果没有阳光不行的啊，如果有阳光向日葵不向着太阳长，那也是有病的。所以只要阳光一出来，那向日葵就本能的转向太阳，与太阳怎么样呢，相衔接，形成一个正向的关系，然后你就不要管了。只要这个向日葵正常情况下它向阳转向了，有阳光了，它就会长成真正的果实啊，它开花结果啊，就非常漂亮。大家喜欢不喜欢向日葵啊？有些人很喜欢啊，有人不仅喜欢向日葵，还喜欢它的葵花籽啊。有的人不仅喜欢葵花籽啊，也喜欢向日葵的这个样子啊，多么的大气，多么活泼啊，多么的开朗啊，多么的啊这个 cute 啊 cute， 多么可爱啊！我也很喜欢向日葵这个东西，我家里买着向日葵，家里也行，我也喜欢啊，所以我们都喜欢向日葵。大家看一看向日葵是不是很可爱啊，很可爱。但是向日葵给我们影射了一个关系啊，一个关系就是向日葵啊，它只要是向太阳，它就会出现这样非常茁壮的这个状态。哎，向日葵你会发现它向太阳的部分，它不是叶子或者茎啊，它是最主要的，是指它的头啊，头。什么是头呢？所以我们来给大家分解一下。所以头字溯源，头字溯源，我们再次用三三日查经法最厉害的一招，我们去找它的字源字根啊。它的字根呢，原来是这样的一个词啊，这个词呢啊，希伯来文是这么一个意思啊，它的发音呢叫做 rosh 啊，或者叫做 rosh 啊，这样一个发音啊。我们现在发音就把它翻成啊 rosh 就可以了啊，实际上它有那个 这个发音 rosh 啊，这个词。那么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是摇动之态，是一个 shake 的意思，摇动，它的本意是摇动的意思。我们告诉大家，什么地方最容易摇动啊？当你到新加坡，你看到椰树椰林，你看到棕榈树，你看到向日葵，你看到沉甸甸的麦穗，都是它的最高的部位最容易摆动，一有风哎，它就摆动啊，形成了一种婆娑的姿态，非常美丽，非常美丽。没有人说干是容易摇动，或者根容易摇动，它没有摇动，干很粗啊，是它的最坚实的部分啊，根在地下更不可能摇动，所以摇动的都是它的头，都是它的头。所以这里边也告诉我们，人被造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有被造的东西，所以它有一个摇摆的东西，摇摆的东西它向神，最终呢它就走向义。它如果不向神，它被外界的其他的环境所引导，怎么样，它就走向罪。只要是不是向神摇动，它就走向了一个罪啊，向神摇动它就走向义，不向神摇动它就向啊，那就向罪去摇动，最后它就处于一种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黑的一种状态。所以这个头带有摇动啊，就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头的功能，就是头到底倾向于哪一方，倾向于什么，跟什么衔接。所以我们的背景是向日葵，我们就带出一个很重要的隐喻。如果说向日葵如果向黑暗去摇动，它的头转向黑暗的时候，就整个向日葵的一生就完了。所以它仰望太阳的时候怎么样，它就茁壮了。所以这个头带出一个东西，尤其向日葵沉甸甸的，风来了以后，我们首先看向日葵带动着它的整个的躯干怎么样呢？啊，这个是摇摆的，摇摆的。所以原来头是上面的部分，头本身是上部的意思， 但是头的字根的意思是摇摆，因为上面的东西最容易摇摆啊，最容易摇摆。那么头呢，因为是上面的部分，所以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很重要的功能，它可以牵动着底下。它摇摆以后，它向左摇摆，整个这个树枝、这个树干、这个向日葵各方面就向左，它向右就向右，它扑倒，整个这个干就扑倒了等等，它向前就向，向后就向左，所以它有一种牵动着啊，我们叫做牵，不是叫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叫做牵一头而动全身，它有这个意思。哎，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再看新约啊，希腊文头字叹意，一个叫溯源，一个叫叹意，我们叹意啊，叫做开发类，开发类，开发类，它更深的意思叫 capital， 我们一谈 capital 就知道了，首都啊，这就叫首，元首，重要的，重大的，就是这个开发类啊，实际上它的字根是 capital 啊， capital 的意思，所以我们呢啊，就告诉大家，其实这个是一样的。那么它的希腊文字根的意思是什么啊？原来是这个意思，叫做一抓之位，一抓之位。什么是抓呀？就是揪啊。什么是抓呀？啊，另一个词口语圣经叫薅啊，就薅，把那薅走啊，薅走。哎，这个意思。所以呢，他们这两个词的字面的意思呢，都是顶的意思。什么是顶啊？就是一种东西的最高的部位，无论是植物还是人头。所谓的头，我们说这个头不是指大脑的意思，它没有决策的意思，它没有，但是呢它有高位的意思，所以我们的人的头总是最高的啊。我们说向日葵的头总是它那个葵花是它的整个这个植物身的最高的部分啊。我们说这个棕榈树最高的部分就是棕榈干上枝的那些叶子啊，是很漂亮的那些东西。所以我们说被造之物总是有一种最高的东西，最高的东西我们一般管它叫做顶，管它叫做头啊，这个头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头呢跟它的思维的能力是没有关系的，是只是反映出这个事物的最高的这个部位，是这个意思。而最高的部位是什么样？是易于被别人认识的啊，你代表着你的底下，是易于被别人怎么样呢？去影响的啊，易于被别人，我们叫枪打出头鸟，那是负向的影响啊。然后我一抓之位，我就薅住它，也是这样。当我们发现，比如说麦穗长成了以后，哎，它的头部常常就是它的果实。当我们看到椰子树的时候，其实它的头部就是椰子生长的地方。当我们看苹果的时候，苹果不可能长到主要的干和枝上，它一定是长在分叉上，所以也就是树的高部的地方。所以这样我们说顶部的时候呢，实际上呢它象征着它的这个高位啊，象征着高位，象征着容易被人辨识啊，同时也象征着容易被人抓住啊，这个意思。所以给大家一个很 cute 的一个预象啊，你看到这么一个形象，哎，这个鹅的头呢就是最高部位。然后我们去抓鹅怎么抓呢？啊，我们是抓它的尾巴啊，那它的脚蹼就会踢我们，然后反过来用它的嘴去掐我们啊，鹅的口子很厉害的，它掐一下子很疼的啊。我们抓它的膀子吗？也不是，其实我们只要抓住它的头，一下就给拎走了。啊，它底下很顺畅啊，你抓着头上就走了啊。小孩的话都抓住它都可以走，哎，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叫做刚举木桩啊，叫做那个时候叫什么呢？叫抓刚治国呀啊，就是把这个刚抓住了，把这个头抓住了，其他的都顺了，其他都顺了。你设想这个鹅，你设想这向日葵，当我们向日葵的时候，啪，我们一手薅住向日葵后面的东西，整个向日葵这个干随我们扭动，随我们摇摆，我们怎么去摇，我们左摇它的这个干就跟我们左啊，右摇就让走。所以这个头原来它有这么一个意思啊，它伸出头来看一看跟随谁，跟随谁它底下的部分就跟随啊，头有这么一个东西。那么我们如梦方醒啊，就像背景晨曦之光啊，初升的太阳，我们哇开始觉悟了，开始苏醒了。所以我们说一家有头 亦被神揪，揪的意思就是薅的意思啊，你们韵脚的意思。所以原来神设立一家有一个代表，有一个头
啊，男人啊也是高位啊，也是有时候我们从物理上来讲，身高一般男人高一点啊，等等等等，这些是他啊在物理上在外表上相应，但是在属灵方面呢，就是神在每一个团体当中都要设定一个头啊，一个相对出头的高位的，然后亦被神揪，就是神一下子就可以抓住这个头，抓住这个纲啊，就是纲举目张，啪一下抓住他，怎么样呢？这个家就跟随了啊，这样。所以神是设定的代表论，还记得吗？神只要是怎么样呢？啊，抓住主耶稣基督啊，就这个抓不是这手抓啊，抓住的意思就是与基督合一，那么整个在基督里的人就都顺了。看到吗？就是代表主。那么亚当没有啊，从神的真正的权柄下溜出去了，就像泥鳅一样溜出去了。最后呢，在亚当的里边，那些人都乱了啊，因为他没有顺服神。所以夫唱夫随，全家蒙用。所以如果一个家的头上神设定的丈夫能够顺服神，能够为神所用，能够放在神的手中，然后不耍滑啊，不在那应付，然后夫唱夫随，这个时候妻子能够顺服自己的丈夫，丈夫能够把神的旨意带到自己家里，神的使命、神的荣耀、神的恩典、神的作为带到自己家里面，那么夫唱夫随，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就等于顺服神啊！这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丈夫顺服神，妻子顺服丈夫，当然就等于妻子顺服神，看到没有？所以全家蒙用，你的整个家都在神的恩典当中了，都在神的国、神的秩序里，都在圣灵运转当中、运行当中。哦，它的道理原来是这样，所以我们说内助之要，内助，作为妻子，作为助手。啊，你作为一个助手，你最主要的东西是什么？啊，包括在家里，在一个公司，在一个事工当中等等，你最主要，包括我们的雅各，我们的雅各对啊妻子对什么啊，或者是对姐妹，你要做这样的最基本的一个婚前的一个辅导啊，内助之要，内助之要就是帮助夫君结交真神，为此为大。一顺百顺，你谈恋爱了吗？你预备谈恋爱了吗？你结婚了吗？你结婚是不是遇到了一些矛盾挣扎，还是过着恩爱小夫妻的一种叫做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生活，过一个两个人世界卿卿我我的生活，过一个男欢女爱的生活啊，过一个真正的就是啊丈夫孩子热炕头的生活，你是这样吗？你是想让你的丈夫整天借着你的结婚纪念日啊，然后整天的啊，他心里的必须要充满你，想起你就激动，想起你就像过电，想起你就想象着多么的美好，想起你就会浑身发热，你是希望你的丈夫永远是这样吗？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就是一个愚蠢的夫人，你非常愚蠢，你把你的丈夫一个家都毁在你的手里。记住啊，我们现在最难办的就是我们的姐妹开始是以神的恩典进入了神的生命，然后在基督的生命里边结识了现在的这个男啊丈夫，然后在主里交往，在主里应对很多的婚前的矛盾，但是一旦结婚，慢慢慢慢就过上了所谓的小日子啊，小夫妻小日子，小家子气就出来了。小夫妻小日子等于小家子气，你就出来了，你就不愿意把丈夫真正推出去，先交给神啊，先跟神结交，然后跟神衔接起来，然后你的真正的贤妻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就出来了，然后你夫唱夫随，最后整个的家族都蒙神祝福，一顺百顺啊，成为一个有神的荣光同在的地方，有神的庇护同在的地方，有神的恩典同在的地方，有神的国度资源同在的地方，有神的真正的使命托付的地方啊，那是一个荣耀的家庭。
你现在是不是这样？你如果你是妻子，你是这样，你要在神面前幡然悔悟。如果你还没有结婚，你现在要预备这样的心。如果你现在也没有结婚，还没有朋友，你现在作为助手，你要预备心，要把你的头，把你的经理，把你的朋友，把你所愿意帮助的人，甚至你不是他的助手，就是你们就是朋友，把这样的人推到神面前，让他与神相交，让神与他相交，这才是最大的一个工作，最大的一个帮助，最重要的一个助手之责啊！这就是这样啊，就这么简单。嗯，所以原因之源，我们再探讨原因。我们探讨原因不是一般的原因，是原因之源，原因背后的原因，那就是属灵的原因。啊，这原因之源成为圣德讲坛的一个独特的成语啊，就原因背后还要找根源啊，就挖掘逻辑的逻辑啊，然后潜在的根本的根本啊，怎么？你看背景这幅画谈的是什么呢？谈的是一个历史的一个掌故，这里边谈到你看三个场景，好像都在搬家。哎，有个小孩，这叫孟母三迁的故事啊。孟母三迁，为什么孟母三迁？就是他知道他在一个无能为力的状态，因为孩子已经，人类已经离开神了，所以孩子的灵直接暴露在环境当中，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一个聪明的妇人，他虽然可能还不认识神，但是他知道把孩子介绍的到哪儿，衔接到哪儿，跟哪个环境衔接，跟哪样的人物衔接，对标哪样的样板，以后孩子慢慢就会受他影响，以后这个孩子的成才就像向日葵一样，记住向日葵效应，他只要对准阳光，以后你不要担心，他自己就会成长。如果对准黑暗，对准月亮，所以月亮也有光芒，很漂亮，甚至比太阳还漂亮，你对准太阳就死翘翘啊！新加坡有个俗语叫死翘翘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没有希望了，没有希望。所以我们现在的妻子呢，最大的一个痛处，你就是那个月亮，你希望你的夫君，你希望你的老公，老公，老公，整天的对准的是你，你就是那个阴性的那个太阳，实际上是一个犯罪以后耶洗别的灵，你就是你老公，整天的老公缠老公对准你，你的背后实际上有一个底层的属灵的东西，实际上是要啊，恋慕你的丈夫，恋慕的意思就是要充满，要控制啊，要占据他的心灵，要霸占他的心灵，是这样的一个。所以我们教会当中是不是有惨痛的教训？你们现在想一想，无论是弟兄，无论是姐妹，如果你们就是这样的妻子，你现在要幡然悔悟。如果你是这样的丈夫，你要真正的在神面前叫做痛定思痛，你怎么去治理你的家，怎么去治理你的妻子，怎么去带出一个头的应该有的样板，那就是什么呢？跟神衔接，顺服神，带出自己的家庭跟神相连，带成一个荣耀的家庭，让神的荣耀透过你充满这个家庭。如果你还不去努力，你最后你的孩子，你自己的生命各方面的话，都会受到很大的亏损。那你说我怎么做呢？哎，求神给你智慧，给你勇气，你要真正的担负起来啊，担负起来。所以孟母择邻而处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它的底层的原因是这样啊，叫罪隔人神，这也是非常漂亮的我们汉字所带出来的东西。你看这四个字概括多么，原来罪有原罪，罪带出的一个果效是分隔，分隔谁呢？分隔是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是人，一个是神，它的关系，罪隔人神，四个字就概括了啊。然后接下来生敬素人，所以我们呢跟神分开了，所以我们的环境就暴露在一个所谓的冠状病毒啊，还有啊非常污秽的一些魔音啊，一些乌七八糟的思想啊，我们的生理上第一条命受到冠状病毒的影响啊，然后我们的思想受到形形色色的什么个人主义啊，什么资本啊，马门啊，啊无神论啊，还有各种人间的诱惑呀，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啊，就是诱惑，我们的整个的心灵是暴露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所以这种环境就对于我们有塑造了， 本来我们在伊甸园没有犯罪的时候，我们是接受神的雨露阳光，接受神的塑造，我们越来越像神。但是现在跟神分开了，我们越来越像什么呢？越像物，越像环境啊，越像环境。环境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只能是啊，叫做什么呢？趋利避害啊。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两恶相权取其轻，我们就知道绝对的没有了。那我们在相对当中给孩子买一个学区房，哎，学区房以后小学不很好吗？学区房要好，好大学，好大学，好中学，好中学都是尖子生，以后孩子不受影响。哎，这就叫做两恶相权取其轻啊，只能是这样了。所以我们就是孟母择邻人处，都属于罪人当中给孩子优化环境的一种努力和尝试，这已经是很有见识啊，这是罪人能做的相当不错的一个东西了。所以生敬素人啊，接下来与神相交，返璞归真。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明白了救恩啊，已经进入了救恩的时候了，那么我们就不再会再出来了，我们不再会使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家暴露在一个没有神的一种马门和资本的环境当中了。我们不受马门的影响，我们不受世俗的影响，不受情欲的影响，我们要受神的影响。所以我们很重要的与神相交，而与神相交有一个次序，有一个连接，而这个连接呢，神设定一个家庭借着头连接，而神又设定这个头是给丈夫的，不是给妻子的。所以呢啊，你会发现在哥林多前书当中，他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啊，男人不要留长发，女人要留长发。女人留下表现自己的谦卑，男人不留长发反映出一种荣耀。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男人的头啊，带出没有遮拦的东西，其实是反映着什么呢？啊，他要成为神的代理啊，成为神的代表。女人的头呢，她遮上了以后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不要出头，我要把那个头交给神设定的家庭的权柄丈夫，然后让丈夫跟神衔接啊，然后呢，我这个家呢，我不跟他啊争锋，不跟丈夫争锋，这样。所以与神相交，返璞归真。返璞归真呢，那就意味着我们就归向了我们的生命的原来的样板，那就是神的形象样式，那就是基督啊，基督。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约翰一书啊，这是很重要的一节啊。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啊。然后接下来啊，我们把听见事项告诉你们，怎样呢？是让你们喜乐充足。这个啊，这里边给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具体的一个原则方法啊。当我们与神相交的时候，怎么相交？神是灵，对不对？我们有时候不能好好看见，那怎么办呢？你要与圣徒相交啊，所以刻不容缓，就带出了一个方法论。所以耶稣道成肉身，因为父神是灵啊，神是灵，所以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间，所以成为神的有形有体的代表。然后呢，他形成了一个门徒，一个团契，所以这些人跟子啊，见到了子就是见到了父，哎，所以借着子就联系了父啊，就可以到父那里去。你看到没有？所以这样就给我们带出一个真正的把头献给神、跟神衔接的一个样板，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有形有体的属灵的团契，然后带出的属灵的权柄，借着权柄、借着团契就与神相连。所以我们叫做圣徒相通，国度使命，然后在地如天啊，荣上加荣。所以你说我怎么把弟兄啊交给神呢？那神我在哪儿找？神是灵啊。我就告诉你，你把弟兄交给教会，你把弟兄交给真正的生命共同体团契，你把弟兄交给教会，不仅有美好的团契，不是以你为中心，以你的小家子为中心，是以神的国、神的生命为中心，神的身体为中心，然后以神的国度的使命为舞台，你就在那个地方可以说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是这样的，给丈夫有这样的一个衔接，然后你就可以活出一个在地如天的一个家庭生活啊！你这个家不仅你的弟兄荣上加荣，你自己的生命也荣上加荣。
明白吧？所以我们鼓励，我们鼓励姐妹称自己的丈夫为自己的丈夫，为自己的夫君啊，为自己的先生，为自己的弟兄都可以，不要称他为老公。老公，老公，我再次告诉大家，据多方面的考证啊，多方面的考证，我也做了一些研究，老公这个词啊，实际上是太监的意思啊。所以你不要再说了啊，这是我的太监，那是天大的笑话。我这是一个港俗的一个港台最俗的一个小调啊，一种是一种通称一种开玩笑的一个小调，现在变成了一个好像很时髦的东西，不要这样啊。我们要把自己的弟兄真正的交托给神啊，不是霸占他让他交托给你，不是的，是交托给神，你们全家不仅得救了，而且是荣上加荣。所以这里边也带出了一句话，叫一人蒙恩全家得福，你看到没有，这就是有这个意思了。然后一人得救怎么样呢，啊，全家蒙恩。诶，这也很意思，如果丈夫得救了，是不是啊，我的孩子和什么都得救呢？圣经里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是呢，它是一个高概率事件，它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如果你是夫上夫随的，你真正是把啊，丈夫交给神，然后你是夫唱夫随的，没有道理这个丈夫领受了神的生命，领受了神的荣光，你的家你的孩子不领受的，没有道理的。所以耶和华在带犹太人出埃及的时候，使大家都吃羔羊的肉啊，在那个时候，那么孩子懂什么事儿，也吃，家长吃，妻子就吃啊，丈夫吃，妻子吃，妻子吃，孩子吃，夫妻吃啊，父母吃，孩子吃，吃完以后就走，都是犹太人，都是神的子民。看到没有，这是一个链条啊，这是一张网啊，这是一张网，纲举目张，啪带起来的话，整个都跟着走啊，这是非常美好的高效率的一种蒙恩的蒙福的一种结构。最后呢，我们给大家背诵的经文呢，就是哥林多前书啊，更多后书，这个非常著名的一段啊。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再念一遍啊，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象，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就是，如果你把自己的丈夫推荐给神，让他真正在神的生命当中有切实的与主相交，所以丈夫就会带出一种奇特的属灵的荣美。你说，哟，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到底真的假的？真的啊，他圣徒会有印证的。如果你的丈夫真正在神内相交的话，圣徒之间交往，那简直就是太容易了。太容易了啊，太容易了。所以两个属灵人在神的面前真正有交往的话，他们之间无论是相互成为知己，或者化解一些误解矛盾，那简直易如反掌。就看你是不是把你丈夫推到上帝的面前，他有没有得见主的荣光，荣上加荣。那么如果他荣上加荣的时候，他一定带给你很大的一个祝福，然后整个的家庭也荣上加荣，这就是一个蒙神眷顾的一个家庭啊，这就是真正的家和万事兴。家和万事兴不是夫妻俩的和，是先与神和，然后夫妻夫上夫随和，最后就是一个家和万事兴。所以圣经里总有一个立体的维度来解释儒家的人本主义的经典，人本主义的经典总是带有人文的一种合理性，但是它不具备原因之源的那样的根源性的合理性。当我们把原因之源解释清楚了，大家才知道每一个东西加上一个垂直的维度跟神的和，我们就看到家和万事兴才真正找到了它的根据。最后呢，我们要问大家啊，你是拴住丈夫，你还是托夫于主啊？托付于主，你把自己拴在你的裤带上，你还是把自己的丈夫推荐给主啊？推荐给主，你是
做哪样的一个才德？你是做一个才德的妇人，还是做一个愚钝的妇人、愚昧的妇人呢？愚昧的妇人看似聪明，老公，老公，我给你买这个，我给你做好吃的，等等等等。你是做那样的小家子气、愚昧的妇人呢？你还是做一个真正的，无论是才德的妇人，还是底波拉这样的妇人呢？那你说，哎，我丈夫可能是那个叫做拉比多啊，这样的一个就是底波拉的丈夫，那怎么办呢？不要紧，你跟神衔接啊，你的丈夫啊，假设是确实可能有些毛病啊，或者甚至还没有信主呢，你跟神衔接，千万不要使你的家庭失去了神的荣光，失去神的赐福。当你的丈夫和你的儿女兴起啊，兴起来的时候，有这个巴拉的这样的人，然后你就赶快的把他介绍给神，让他认识神，让他领受神的能力，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个家庭交托给神了。所以家庭千万不要像断了线的风筝。什么叫断了线风筝？就是没有跟神连接的渠道，没有跟神衔接的这样的一个人物，这样的一个渠道，那你这个家庭就生活在黑暗里了。你这个家庭是生活在一个不在神的荣光和祝福的赐福的境遇当中了，这是非常难过的。所以你看我们的圣德当中，有些各地的家使啊，诶，有很多都是姐妹参加，看到没有？我们有很多主要的一些家，诶，姐妹哇，一上什么祷告都是姐妹，弟兄都跑哪儿去了啊？那么其他的有一些家学呢，弟兄啊偏多啊，弟兄偏多啊，有一些比较相对平衡一点，那弟兄跑哪去了？那姐妹是不是强出头了呢？对不对呢？只要丈夫不辖制你，不激烈的反对你啊，甚至他愿意你这样的支持你这样做的话，甚至点拨你啊，点拨你这样做的话，你就要效法底波拉，当仁不让，你一定要接到神的荣耀当中啊，使整个的家都克服原罪与神分割的那种状态。我们既然得救了，就永永远远的与神衔接，千万不要得救以后与神又好像是啊似连非连啊，又是那样的一种似断非断那样的东西，不要那样啊。这是从更深的属灵原则来解释夫妻俩之间的一个属灵的服饰的一个东西了啊。这样的原则更加的底层啊，它可以去覆盖啊次要的原则，或者是啊次等层次的原则。好，我们的回应的诗歌呀，无论怎么样都一定要神与你同行，你与神同行，你的家，你的丈夫，你的孩子要保持一个有神同行的状态。我们一起祷告。慈悲荣耀的圣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赞美，保守我们的主日，保守我们的分享，保守我们的领受，保守我们都知道原罪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实在的一种境遇，同时救恩带给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恢复。我们既然恢复了，我们在主你里边了，我们就要沿着你既定的救恩，特别是你要按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特殊的一个蒙恩得救的计划赐给我们特殊的救恩，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你里边领受恩惠，所以我们需要跟你衔接。而你设定的家庭的一个头是设给丈夫的，所以作为妻子的贤内助，我们作为助手如何帮助，最核心的是让自己的丈夫与神真正的结交，真正的与神相交啊。若是丈夫还没有信主，甚至丈夫有些某些方面相对的比较疲软，比较在属灵方面还弱的时候，你要当仁不让的效法底波拉，要与神接上，使你的丈夫，使你的家族、孩子、儿女，使你的方方面面都在神的荣耀之中，都在神的计划之内，都在圣灵的运行当中，所以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延续着在福音当中神要为他的每一个肢体都要赐福的这样一个救恩的计划。
求你们能够明白，求我们大家都能够明白，能够更新我们家庭的一个属灵的次序，能够带出我们家庭全然的和神心意的一种美好的衔接，带出我们家庭美好的一个蒙福的见证。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